弟兄姐妹平安，很久没有用国语讲道，所以你会听到很多广东的国语，盼望你可以习惯一下。长大在基督教家庭的我从小对圣诞节就有特别的喜爱。我记得小的时候，我的脑子里面第一个的圣诞夜是怎么样的呢？玛利亚珠圆玉润，仪态满千，她抱着一个几乎十磅重的又肥又白的婴孩耶稣。婴孩耶稣一副君王的仪表，满面红光，接受万使的跪拜，月蛇威风凛凛站在他的旁边，手持的木杖好像那个加州信任的州长一样，守卫着新生的君王。在马槽的里面，满了美丽金发的天使飞来飞去，充满了欢欣温馨跟浪漫，喜气洋洋的气氛。这年那些牛羊牲畜也好到好像洗得身光紧令，一副不吃人间烟火的模样。当我长大了，我多了解圣经，我就发现第一个的圣诞夜好像不像我在圣诞卡所看的那一些样子一样。我去寻说究竟第一个圣诞夜天上人间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我记得有一年我在一个图画了里面看那个木刻的雕刻，在那个照片的里面是一个意大利的艺术家的创作，他这个雕刻的里面非常特别，放在一个很大的教堂底下，雕塑围绕着耶稣降生的故事来雕刻出来的。耶稣降生前的九个月，天使兴高采烈的向玛利亚来显现，告诉他说他将要从圣灵怀孕。在这时候玛利亚的表情是惊慌又惧怕，他望着天使不明白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第二幅的图画，圣诞夜天使向野地的牧羊人来宣告救主已经降生了。牧羊的人他的念充满了诧异难以置信的表情。第三幅图画，在山洞的里面挤满了牛羊牲畜，玛利亚把婴孩耶稣诞生下来，用布把它包裹起来。这个时候玛利亚因为产后疲累的缘故，她躺在地上休息。这个时候玛利亚的面是倦容满面，我们一点都看不到她的光彩来。最后一幅的图画是玛利亚初为人母，她为耶稣来洗澡，那个神态非常的兴奋，手忙脚乱。婴孩耶稣的左手抓住妈妈的衣襟，右手抓住妈妈的手，眼睛缓缓情深的来看着妈妈，身边是他的父亲月石，月石却愁眉深锁，不知道他是不是有一次担心怎么样来养育这个上帝的儿子。这幅的雕塑深深的吸引了我，是因为那个画家来告诉我们，那个不是被那些的艺术家美化了一张的圣诞的图画，那是个道成肉身有血有肉的第一个的圣诞夜。根据路加医生的记载，耶稣诞生的那个马槽其实就是个简陋的洞穴，满了尘埃也满了蜘蛛网，地上东一堆西一堆的禾草，生出了粪便，温和着牛羊女子的汗味跟体臭。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玛利亚的产房，你有没有想得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降生的地方竟然是一个 山洞里面的洞穴。身为医生的路加，当他听到他来查考耶稣降生的地方的时候，他心里面一定有很深的感触。天父怀中的独生子，他是唯一的一个可以自己选择谁做他肉身的父母，他是唯一的一个可以挑选哪一个医生来为他接生，他可以唯一的一个可以挑选在哪个医院的里面来降生。我们所有都是父母所决定的，但是我们主他自己可以决定，但是他放弃了一切的选择的权柄，从尊贵成为卑微，从富足成为贫穷，一步一步走到人生的谷底，直到死在十字架上。请问他对你对我的爱是可等可等的深厚呢？我还是相信天上是一片欢乐，连天使也感染到造物的主宰满心欢喜的来降生人间，天父乐意的把自己独生爱子来赐给世界上 每一个人。我们的主是乐意的为我们成为贫穷降卑，致使世人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对生命还是没有后悔。天上是一片的欢乐，至于人间呢？人间又如何呢？请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刚才我们念的时候有一点怪怪，这里太快，这里太慢，不要紧，我们再来一次机会好不好？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也许我们请右边左边一同彼此来起应这段经文好不好？很熟了，但是这段的经文是永远念不腻的，我们同样来彼此来起应。十八节我的右边开始好不好？预备来，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她丈夫月时是个义人，她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以马内利翻出来。一同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求您带我们来到伯利恒的那个山洞的里面，教导我们什么叫做谦卑，什么叫做倒空，什么叫做无忧。主，帮助我们在这儿纪念到您降生的日子，教导我们怎么样来思念我们的主，来触摸您的心。主啊，带我们来到伯利恒的那个晚上，让我们的心给你所触摸，给你所得着。我们仰望您今天晚上来对我们讲话，激励我们的心。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当我们想到约瑟跟玛利亚，我们心里面有一种的特别的感觉，有一种的敬佩。我们觉得诧异的就是道成肉身， 神那个伟大的救赎的工作竟然是由一对籍籍无闻的夫妇来开始。神没有拣选那些位大的、位份大的、有名气的，在这社会的里面有地位的人，神竟然拣选一对籍籍无闻的夫妇。我们觉得敬佩的就是在耶稣降生那个救赎工作的里面，玛利亚是第一个没有条件毫无保留的按照上帝的计划遵行的人。我们都了解在玛利亚的时代的里面，未婚的怀孕，她除了承担四周人的猜疑跟不信任，给人说长道短之外，可以给她的未婚夫来抛弃，更可能在法律上是定犯了奸淫的罪，她绝对可能给石头来打死，种种的危机可以发生在她身上。天使报喜信对玛利亚来讲是艰深跟崎岖的道路正在她的前面，她要踏上去，她知道她将要付出一个怎么样的代价来完成上帝的使命。我们可以说约瑟是第二个值得我们敬佩效法的人，在耶稣降生的救赎计划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约瑟是第二个没有条件没有保留的按照上帝的计划遵行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在血统的里面不是约瑟的儿子，神没有先经孙约瑟的同意要求约瑟的合作，神这样计划神就这样来行，约瑟就要听上帝的命令。你想一想，给神所选中作为主耶稣肉身的父亲的约瑟，在他妻子怀孕的事上他完全没有参与，他绝对没有说话的地位，他的责任就是要信任上帝，爱他的妻子，爱着孩子，养育他，尽一切为夫的责任。上帝对他的要求就是绝对的顺服，毫无保留地摆上自己。圣经告诉我们说约瑟醒了起来，就遵作主的侍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与他同房，等他生了孩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我们看到约瑟绝对不是优柔寡断内弱胆怯的一个人，也是一个品格崇高诚实无伪的一个人，他果断的来顺服神，遵行神的吩咐，并且在他跟妻子关系的里面，他是克制自己情欲的一个男人。今天我们看这是件非常不简单的事情，我们可以想当他们从埃及回到拿撒勒，博士送来了黄金相信差不多用光了，作为主耶稣的母亲，神没有给约瑟跟玛利亚认可的优待认可的特权，在现实的生活了里面作为救赎主的父母是非常不简单，他们仍然要面对生活里面的压力，经济上的困难跟今天的我们是一模一样的。听说在去年的圣诞的里面称为 Blue Holiday， 为什么呢？因为在美国的里面有75万人在失业的当中来度过这个假期。这个年头我回到香港，过去香港人过新年是非常开心的，但是每一个都是愁眉苦脸，没有一个人是开开心心的。在电视的里面有人说在圣诞节在新年的时候甚至他们不愿意带孩子到街上去，因为看到别人穿比较好的时候自己觉得非常的失败也非常的自卑。想一想在耶稣的降生的那个时代，罗马帝国重税贺捐， 犹太境内的宗教领袖跟贵族又巧取豪夺，那贫穷的老百姓过着那个半饥半饱的生活，在祭司的里面常常站着一群又一群没有工作需要人来聘请他们工作的这些男人，等待富有的人来聘请他们。约瑟这一个贫穷的牧障，他只能够靠他的手艺到处的来找工作来赚取他的生活，他甚至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地方，没有固定的酬劳，没有任何的保障。他承担一家三口的经济的责任，他需要为柴米油盐来担心，但是他学习每一天来仰望上帝的怜悯跟神的供应。每一天这个月蛇早出晚归，回到家中还没有把那个背上的沉重的工具箱放下来，他就要抱抱这个小耶稣。我想只要他眼中来看到这个孩子耶稣，他一切的辛劳得到安慰，这个小孩子成为月蛇存在跟那个生命的价值跟那个意义。至于玛利亚是怎么样，一个贫穷简单的小村女，婚后她每一天都为丈夫来预备中午的便当，好像我们当中家庭主妇一样。丈夫的脚还没有逃出家门，她开始担心丈夫在外面安全跟生劳。我的丈夫今天能不能够遇到好的机会呢？太阳猛烈的时候，刮风刮雨的时候，都成为玛利亚心里面的忧虑。但是她不能爱莫能做，她可以做的就是把她的丈夫交给神，信任神，神能够把工作的机会来赐给她的丈夫，供应他们一家的需用。她日间来照顾小孩耶稣，喂饭，把跟他还洒，教他讲话，为他讲旧约圣经的故事，来洗澡，看着这个孩子在他的手的里面慢慢的长大。他心里面又兴奋又感到陌生，我竟然养育做人类的救赎主吗？虽然家徒四壁，但是每天还有做不完的家务，黄昏的时候预备好简单的晚餐，这拖着小孩子耶稣的手站在家的门口等候爸爸的回来，好像我们做主妇的站在厨房的窗门才能看着丈夫的车子开进来一样。要是丈夫回来晚了，他的心里面有点焦虑，也许在这时候玛利亚已经怀有他们第二个孩子了。玛利亚即使养育着神的儿子耶稣，但上帝并没有差派天使来做他的仆役，做他的侍女。他没有雍容华贵的气派，也没有千金小姐的气质。玛利亚只是一个村女峨眉，一个 homemaker， 一个平凡的母亲，好像你一样。这对小夫妇既不是牛郎，也不是子女，他们只是一对贫穷的小夫妇，要吃人间的烟火，需要相依为命。因为敬畏神，他们甘心乐意的让上帝的祭火在他们身上来成就过来。在整个顺服的过程的里面，没有特权，没有优待，没有豪华，没有浪漫的生活。玛利亚跟约瑟来告诉我们说，万有之主呼召跟拣选人来服侍他，做他的仆人，最大的荣耀，最大的满足，不是藉着这个服侍身价百倍，神采飞扬，甚至不是为神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永垂青史，只是做一个平凡的人，有分预上帝的激活。换句话说，神所喜悦的仆人就是一个把自己的生命完全又绝对的交在神的手中，肯定 更接受神在我生命的主权，毫不计较自己的得失，让神全权的来使用，这就是一个顺服的仆人。人间除了这对夫妇之外，还有什么事情发生呢？我想我们都听过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节到十七节，在伯利恒之夜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作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侍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来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第二个群体就是在夜地里面的牧羊人，大概在主耶稣降生之前1000年之前，大卫也曾在伯利恒的野地的上面来放牧群羊。纵使犹太人所敬仰的大卫王曾经是牧羊的一个牧童，纵使犹太人所喜爱的诗篇23篇耶和华神里形容自己就是牧羊的人，但在犹太的社会的里面，牧羊仍然是一个被轻视的职业。由于他们不能够遵守教条跟仪式，因此他们被看为不洁净的人，甚至不可以在法庭上做证人。这些牧羊的人可能是受祭司来雇用，来牧养圣殿里面献祭用的群羊。他们都晓得一个好的牧人是为能够为羊群舍命才算是好牧人。牧人的工作是艰辛的，人对他们的要求是严格的，他们的责任是沉重的，但他们的工资的收入却是微薄的，他们的生活是有困难的，危险是常常需要面对的，他们要在大自然的变化的里面来挣扎，来防备野兽的攻击，他们需要留意溪水是否清洁，青草是否嫩绿，更要仰望高高在上的祭司，他们的脸色而生活。生命有什么希望？活着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呢？牧羊的人可以想，纵使穷我一生的力量，只是为这群羊卖命而已，这群羊的命运也不是好，不超过2岁左右，他们就要被杀献给神，每一天的工作都是重复的，有什么前途？有什么价值呢？想不到在这个晚上的里面，当他们在夜间按着更次来看守羊群，主的侍者站在他们的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非常惧怕。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在今天在大卫的城里面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我常常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天使指向牧羊人显现，指向牧羊人宣告这大喜的信息呢？难道他们贫穷吗？难道是因为他们地位甚至比人更加敬虔，以致天使向他们显现吗？我想不一定。穷苦的人也许有些人比他们更加穷苦。我想在这里有一个特别的意思来告诉我们，这群牧羊人在神的眼光的里面是神所看重的一群。在神的眼光的里面，神没有 贵贱贫富之分。神要告诉他们说，不要轻视你们自己，虽然你们在做别人的眼光的里面并不重要，虽然你们的工作并不显赫，你们也没有毫无地位，但你们还是上帝所爱的，神所拣选第一批看到婴孩耶稣的那些人。你记不记得保罗曾经说过，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来羞愧；神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弃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的面前一个也不能够自夸。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只做主夸口。在降生在马槽里面婴孩耶稣的面前，没有一个人是不重要的，每一个在神眼光的里面都是宝贵的，每一个人他的价值都是有造物的主所赋予所赐给的，好跟不好，珍贵跟卑贱，不是世人来评价，乃是上帝所赋予，上帝所决定的。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神分配给我们每一个人一条命，一份学问，一份才干，一份财物，甚至我们的际遇都是他所定的。他看他所定给我们的都是美好，这一定是美好，因为一切的价值都是由造物的主宰所赋予的。今天我们怎么样？我们常常抱怨我们的际遇不好，我们过度的来放大我们生命里面的挫败、限制跟我们的缺陷。其实这些负面的经验、负面的痛苦、这些自卑、这些遗憾，甚至那些伤痕，都可以因着耶稣的缘故改变成为我们的祝福。当我们带着我们的本相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转向他，当我们把心灵向他开敞开的时候，仰望神的怜悯，仰望神的安慰，仰望神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相信在那个时候要转变我们的软弱卑贱成为尊贵，成为能力。你想一想，圣经里面所提到各样的美德，各样属灵的果子，无论是爱心、信心、忍耐、温柔、节制，其实没有一样是与生俱来的，都是经过挣扎、经过痛苦、经过很多的挫折、跌跌碰碰，才能够长成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成为一个属灵的气质。因此让我们肯定，我的一生是由造物的主宰亲自赐活、亲自呼召的。你跟我在上帝的眼中是独特的，是珍贵的，他也赐给我们有莫大的恩典，不断的使我们可以改变更新，以致我们更像他，可以来服侍他。我在思想牧羊的人离开马槽之后，他们怎么样过日后的生活？他们朝拜了婴孩耶稣，并没有使他们得到一官半职，不可以使他们提早退休安享清福，日子还是跟着水草而生活，照顾羊群，为少羊来节生，每一天做着小琐碎重复的工作，甚至他们当中也许有一些很快的忘了马槽里面的婴孩耶稣，但是一定还有一些人，他们就在那个晚上开始，他们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他们认定自己在神的眼光的里面给神看为宝贵，是个有价值的一个人，是一个有意义的一个人。年复一年，年复一年，曾经拜访过马槽的牧羊人一个一个过去了， 那些羊群换了一批又一批了。33年之前尚幼小的牧童今天已经长大了，日出日落，日子还是一样。但有一天天地变色，大地惊雷，他们远远的看到在耶路撒冷的城外有3个十字架在独楼地被悬挂起来，上帝的羔羊被钉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世人的罪孽。也许有一些牧养的人记得33年多之前他们曾经拜访那个山洞，他们晓得被悬挂的羔羊也为他们而死。今天晚上我们一同来到伯利恒，在那破落的山洞的里面来思想那位从荣耀中降临的耶稣基督，造物的主宰，甘心乐意的为我们披上了血肉的躯体，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的神对生命无悔没悔，我们怎么样来看我们的生命？第二，万有的主宰今天呼召跟拣选人来服侍他，他是拣选了玛利亚、约瑟，今天拣选了你跟我，作为他的仆人，最大的荣耀、最大的满足，不是因此星光熠熠，也不是为神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那是甘心做个平凡的人，有份于神永恒的祭火。让我们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在神的手中，肯定跟接受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主权，毫不计较自己的得失，愿神来完全的来用作我们。第三，在降生于马槽婴孩里面的耶稣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光里面都是宝贵的，每一个人的价值都是造物的主所赋予所赐予的。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神分配我们的一条生命，一份的学问，一份才干，一份财物，甚至我们的机遇，神看他所定的为美好，这一定是美好的，因为一切的价值都是神所赋予我们的。因此让我们来肯定，我的一生是由造物的主亲自来策划、亲自呼召的，因为他看我是好的，因为他赐我有莫大的恩典，他让我的生命可以改进，不断的改变来向他，以致让我们一同的把自己的生命来奉献给他，来侍奉他。我们低头，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我想给各位有一点很短的时间来思想一下，在马槽里面的婴孩的面前，我们每一个在他的眼中都是宝贵的，你怎么样看你自己？我常常有很严重的自卑感，当我自卑的时候，我就来到伯利恒的洞穴的当中，我看主怎么样来看我。我也要求你跟我一同的来到耶稣的面前来看你自己。无论你怎么样来自卑，你觉得自己没有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你觉得你的价值、你的生命好像毫无意义，请你记得，你的价值跟意义不是你自己定的，也不是世人所给你的，是上帝所赋予你的。我们一同来到主的面前来肯定他赋予我们一份生命、恩赐、才干、学问、我们的家庭，在他看来我们是宝贵的。 愿我们肯定自己是靠过因着十字架的缘故，因着婴孩耶稣的缘故，在主的面前重新的委身在他的手中。你有自卑吗？求神把你的自卑拿去，赐给你荣耀，赐给你尊贵，让你晓得生命在神的眼光是有价值的。主，我们求你触摸我们的心，要是我们带着没有目标来到这里，没有要求来到这里，主啊，使我们在你的面前警醒过来，您对我们有要求，您赋予我们活着有价值有意义。主，教导我们遵行你的旨意，教导我们把自己献上给您，教导我们的生命不是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而是顺服在你的手中，全权让您来使用。也许我们籍籍无名，也许我们没有什么多大的成就，只要我们为您活着，那就是我们生命的意义跟我们的价值。主，帮助我们众人在这圣诞节的日子里面，教导我们思想灵，也教导我们怎么来看自己。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